好，弟兄姊妹早晨啊！让我哋再次翻到嚟主嘅说话嘅跟前之前，让我哋再次透过祷告嚟到预备我哋心思意念嚟到去聆听主嘅道理，又一齐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父神，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嚟到你嘅跟前，藉着你嘅爱子耶稣基督在地上嘅工作。透過他的門徒馬太所記下來的一事一跡，以及他所言所行，讓他能夠在當中再次去更有肯定地知道怎樣行這一條的屬靈的道路，我們再次獻上感恩。我們求聖靈與我們同在，讓我們在今天每一個屬你的子民都能夠藉著你的教訓、你的說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准确来到去掌握上帝你的心思。我们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广东人呢，就有一句成日都讲的说话，特别在这个时代，我发觉呢，我们、打工一族的呢，特别是更加经常会听到的，就是叫做做又死，不做都死。这句说话指的是知道什么呢？就是知道当我们去面对一些人，根本他就是不愿意去讲理由的，或者这些人是自以为是的人，英文叫做 self-righteous 的人，他们就要希望将所有他身边的人都将他比下去。于是乎他们会怎么做呢？利用他们自己的身份、权力，并且花尽他们角色的心思意念，去在别人的身上去进行各式各样的挑剔，而且甚至有些时候是不讲理由地去虚构一些原因去指责人。这种情况呢，我们发觉真是、用今天的讲法叫做歪理。不过歪理在这个世界呢，似乎不是被人去歧视或者去被其他人的去压制，相反我发觉原来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越来越多的人是以讲歪理、行歪道来到在这个世界而活，而且他们的表现好像表现得很铿锵或者是很亨通。所以今天当我们去读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的时候，在第十一章的开始，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从第十一章的第二节至到去第六节的里面呢，我们刚刚看完施洗约翰在监的里面都差派他的门徒来再次肯定他究竟所一路所做的、所想、所侍奉，按照上帝的心意，要为那位后来者所铺的道路，这个的人是不是究竟是真是耶稣基督呢？于是乎耶稣就在这一段时间解答完他之后呢，当这班的门徒正走的时候，耶稣就把握这个时机，紧接地去到向他现在所面对的这班的群众或者跟随者去作一个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个解释呢？因为如果当我们去再仔细去看下施洗约翰在第三章的里面介绍到有关于他的传道，在旷野传道，在约旦河边去施浸的时候，来到去他的面前去要求有这个的施洗的过程呢，原来无独有偶，这班在跟随耶稣基督的群众亦都是同样来自同一个的地区、同一个族群。我可以简单地这样说，他们是来自这个巴勒斯坦地的一河、两岸、三海的地区。耶稣就把握这个当施洗约翰的门徒离开的时候，要准确地告诉这班的群众知道， 唔單止施洗約翰要嚟做嘅嘢係啲乜嘢嘢，施洗約翰到底係一個乜嘢嘅角色喺整個救恩嘅裏面，但更重要嘅係耶穌喺呢度要處理一啲當我哋喺呢個地上活著嘅時候，有一啲我哋會經常面對講歪理、無賴嘅人，佢哋做出嚟嘅行為，可能對我哋作為信徒，即係叫做可以甚至咁講叫做莫须有的去指控的时候，这种人我们作为信徒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他们呢？而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不是我们见到当他来到去无理取闹去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去反而向他施多一脚，反过来去做一些抗争啊，还是有别样的策略在耶稣这里去介绍给我们知道呢？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1章第7至19节，我给了一个题目，他叫做凭智慧回应无理的世代， Wisdom is vindicated by her deeds。我希望透过这段圣经，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面对无理由的这个的对待的时候，我们仍然怎样按照一个真正属神子民应有的表现来到去一同的去活在这个地上，作好一个好的见证。今天我会分为三个部分跟大家一起去看的。第一个部分是从第11章的第7至第10节，我给了一个副题，它叫属灵人真正要找着谁。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11章，我们读一读这几节经文，第7至第10节，好不好？如果找到之后呢，我们一起读，慢慢读，我们会以和合本的版本来读。那我拿回张猫纸先，因为老花眼看得不清楚。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读，我们先读第7至到去第10节。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皇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常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在上文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神的子民在属灵的道路上面，不能够排除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可能会对于我们的信仰是一些疑问。不过在上个星期的里面，我们也讲过，有疑问是绝对不出奇的事，反而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信徒应有的一个的属灵的表现。因为我们会透过这些的有造就性的反问疑问，导致到我们的今天的信能够更加准确，摸得更加的是细致。当施洗约翰的门徒刚刚在这段圣经讲离开之际，耶稣就马上转向他的群众，作出对于施洗约翰更详细的介绍。不过这一段的介绍呢，就只是维系在一条的一个类别的问题，我应该这么说，一个类别的问题。这个类别的问题总共问了3次。这条问题是什么东西？如果大家再次回去这段圣经去看的那句说话，其实来来去都是耶稣就问你们去把所对不起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那个主句呢，就是你们出去要看什么。这句说话其实在从第八节第九节对不起我眼睛看不清，第7节至到去第 九節其實連續問了三次的，嗱，我哋再睇下邊三次咯。第一次是在第七節的裏面，佢話你們從前出到曠野要看什麼？嗱，其實呢句説話咧，可以將佢翻譯為你們從前出去是要揾啲乜嘢嘢啊？所以呢個看咧，不一定是指眼睇，但係其實可以話是你去揾啲乜嘢嘢。嗱，呢個嘅陳述亦都連接翻喺上文，耶穌回答施洗約翰嘅門徒話：你哋既然想知個答案嘅，不如咁啦，你將你哋所聽見同埋你哋看見過嘅嘢，去報告翻俾施洗約翰知道。耶穌第一條問題問的就是你們去曠野那裡其實想找些什麼呢？要看些什麼呢？這條問題耶穌給了一個答案，這個答案耶穌的回應又很特別的。我們看看和合本的版本，和合本的版本說要看風吹動的蘆葦嗎？有没有留意这条是一条问题的？和合本的翻译者很准确地去掌握到耶稣基督的语气。 我对和合本的版本其实真的有时有弹有赞的，但这里真的要赞他做得好。耶稣在这里问完这条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自问自答，而这个自问自答的过程当中，好像是他自己想，自己问自己，然后自己想到会不会是这样样呢？耶稣这个回答是什么？你出去旷野要找些什么，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其实这个风吹动的芦苇，其实连接回上文所讲到的旷野呢，就不难让我们去重新思想到这个的讲法，其实是回应回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特别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的里面，如果我们再看回出埃及记这两章的经文，其实是介绍到昔日以色列民透过摩西的带领，引导他们一起走出埃及，离开为奴的埃及这个掌控。因此当提及到芦苇的时候呢，就更加肯定告诉他知道昔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所谓经过这个红海呢，其实原文所介绍的是一个芦苇充满种植的海边，就有一个不谋而合的一个陈述了。所以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很多时候呢讲到以色列民过红海这段呢，牧者有少少认识的呢都会告诉你听，按原文的翻译不是红海，是芦苇的种植很旺盛的一个海边。简单一点这么说，其实不是那个的地点的问题，而是这个的芦苇去提醒现在耶稣基督的这班在他的面前的群众，你们去到旷野当然要找那个带你们出去这个芦苇海过海那个人呢，那个人是哪一个啊？很自然地他就会想起旧约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摩西。摩西是一个什么身份？摩西可以说得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其中的最早期的其中一位。他带领以色列人听了上帝的信息，然后上帝的信息去传给埃及人，并且传给所有以色列人知道。这个就是先知的角色。先知不是讲一些未发生的事情或者预言，先知的角色是传递神的说话。所以在原文的里面，先知这个字眼是解到一个传递信息者，英文叫 messenger。 耶稣喺度问：啊，你哋出到去旷野揾边个咧？想睇边个咧？似乎好似问紧系咪讲施洗约翰呢？耶稣其实借住施洗约翰带领以色列民联想翻去：咦，你哋会唔会系揾先知嗰个你哋最尊重嘅摩西啊？所以呢度又用翻嗰个环境，要看风吹动嘅芦苇。这个就是勾翻起，不单止是那位先知摩西，并且提翻起上帝怎样用他大能大力，将当时这个芦苇充满的海岸边，将它分为两半，用什么？大风，将它分为两半，就是风吹动芦苇咯。明白吗，弟兄姊妹？不过耶稣在这里说，会不会你们就是想回，想找回那位带领你们出去埃及那位的先知呢？这个第一问。第二条问题在第八节。第八节这样说，他说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咦，跟前文一模一样，不过就没有出到旷野那个陈述啦。耶稣在这里说，你又出去又想看什么，找什么人呢？会不会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耶稣又做了一个这样的自问自答的回应。这些说话耶稣讲了给当时所有的人听的，所以耶稣是用这种方式去带着他们思想。啊，是不是先前就讲可能你又想着摩西？啊，未必哦，可能你找那位穿着软衣服的人哦。这个是什么人啊？什么人会穿着柔软的衣服的？在古近东文化的里面，耶稣马上在这里解说给他们听了。哦，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皇宫里的。耶稣在这里说到的住在皇宫里面的是什么人啊？君王，他的妃嫔。耶稣在这里所陈述的是在皇宫里面，会不会你们找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能够帮助到你们的人呢？而这个人有君王的身份呢？在这个时候，耶稣再下一城问多一次这条同样的问题，这个就在第九节的下半节和第十节下边，十节的里面就讲了给我知道。第九节讲什么？我又读一次给大家听。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经常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这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耶稣在这里所讲到的第三条自问自答的问题，他说啊，都不是的，都不是的，原文有这个字的，不是的。你们会不会又是出去找这个人呢？这个人是叫做先知啊，你真的要出去找先知啊。来到这段圣经的里面，耶稣用了这三条的问题诱发这班的人去想的时候，最终耶稣不是我给个答案你这么简单，耶稣给了一个在圣经里面的答案给他们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就是第十节刚才我所读到的。第十节的里面，其实这句说话呢应该是这样翻译，我们和合本又逆漏了一个字在这里。他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这路。这句圣经是引自于马拉基书 Malachi 三章第一节，以及出埃及记 Exodus 23章第20节的两节经文的组合来的。不过我逆漏了个什么字呢？就是哦，是啦，在开头这句说话的里面原来有一个这样的陈述的。在英文的圣经的里面，如果我们去仔细去看下，譬如 NRSV、这个英文译本呢，一开始就说 See 啊，睇到啦。嗱，如果係用我哋常用嘅 NET 嘅版本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咧，喺開頭就 look， 哎，係啦，睇到啦。耶穌問咗呢三條問題：你睇乜嘢咧？你揾乜嘢嘢咧？揾邊個咧？你揾摩西？你揾君王？你揾先知？睇到啦，睇到系边个啊？不如我话俾你知啦，系嗰个我要差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这路。嗱，呢句说话，我哋就要翻翻去头先我所讲到嘅马拉基书第三章一节同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二十节，讲呢番说话嗰个人个我系边一个？嗱，我唔再要大家睇先，要掀翻去，你可以写低佢翻去。其实呢个我就系指到耶和华，耶和华话你要揾嘅系揾一个使者，呢个使者系比先知更大一啲嘅，比君王有相同类似嘅身份嘅，甚至比摩西更大嘅，系边一个啊？是差在你面前预备这路。嗱，呢句说话，当耶稣引翻圣经的答案的时候咧，其实是要对于当时的群众回应翻佢哋一路听到约施洗约翰的门徒问的问题：边一个啊？你是边一个啊？你要找的哪一个啊？我侍奉要预备的前后来者的 那个人是哪一个啊？那个人其实就是在你们的面前这个咯。所以这句说话就是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这路，一方面是回应先前施洗约翰的门徒所问的问题，你是不是那位我要去预备来那位后来者啊？耶稣在这里其实就说，上帝其实已经讲了给你知，这个被差来的人，那个人就现在在你面前咯。这个人会怎样样啊？是需要你是为他预备这条永恒的道路的成就者，耶稣基督。和合本在这里最后尾引用完这句说话之后，就讲了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这句说话呢，其实也不是太过符合在原文圣经的里面的原本的意思的。这句说话其实应该翻译为是什么呢？他就是在你们面前的这一位。耶稣用了这么大的篇幅自问自答，向着一群其实同施洗约翰都相同来源的人去话俾佢哋知道，其实施洗约翰做嘅嘢冇错，你哋嚟揾嘅应该要揾嘅，唔系昔日嘅摩西，唔系揾一个净系有权有势嘅君王，唔系净系一个先知咁简单，而系嗰位上帝指明要嚟嘅嗰一位。而这个就在你们面前出现了。讲了这么多这段圣经，刚才我说了，作为一个属神的子民，属灵人，我们其实一生都在不断去问这条问题，不出奇的。我们问耶稣，究竟耶稣你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子？没问题的，这些问题，这些是有造就性的问题来的。我不问这条问题，反而一个问题，耶稣在这里解答的，其实就告诉他们知道，其实你们没错，你找的应该那个人就是我耶稣。但是在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回教会，各个星期，特别星期日，很多人都回教会的，天主教会日日都回教会，你有时间回，日日都开门的，不过星期日特别多人回教会。究竟今天我们回教会做些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去结交一下朋友呢？我们说，顺便啫，牧师不要这么挑剔啦，不是挑剔啊。你是不是去找事做呢？都是一个彼此接待、彼此 相愛啫。嗱，呢啲好多呢啲理由我哋講出嚟嘅喎。一啲人翻教會就睇下有啲咩游水，有咩利益喺教會裏邊去索取啦。譬如教會有冇免費晚宴啦？嗱，好多人係咁嘅喎，翻嚟教會有好多嘅理由，甚至可能是找一些感情上面的安慰，找一些人生上面得不到的成功感，希望来到教会做些事去使到自己有成功感。甚至有些人说，哎，我来到真的去做神的工作的，我来到去侍奉神的。但无论是找什么东西都好，如果你去到神的群体的里面，你在你人生每一个片段的里面，不是去找那位上帝差派来那位耶稣基督的话，你来到教会其实是多余的。你做多少被人称赞的事奉多余的，你做多少所谓什么报道会啊等等那些都是多余，因为你来到根本你不认识上帝所差派来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有些信徒听到我这样讲的时候，他就会 不自然地就会 急不及待地回应，有的，我回教会有去找耶稣的。那我又想问了，那耶稣是哪一个呢？耶稣是怎样样的呢？耶稣是怎样样的？今天很多的信徒，如果我问你耶稣是怎样样的时候，你怎样回答他呢？啊，耶稣很好人，是吧？答一些很 generic 的问题，答案，啊，耶稣很好人的，啊，他救我们嘛，他祝福我们嘛，他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嘛，我有困难他帮助我嘛。耶稣是不是真相是这样样？没错，耶稣是帮助，帮助你什么东西呢？耶稣是不是来帮助你找份工作呢？还是耶稣是来到帮助你和我脱离罪恶呢？耶稣好好人的，怎么好人呢？说话很轻声的，是不是？我们反而看见耶稣说话有时斥责人的喎，啊，斥责人的咩？哎，那段可能记得不好，翻译得不好，篡改圣经。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听的耶稣是很好人的，他会温和，会柔和谦卑的，差不多他不骂人的，有求必应的，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回去教会说真的找耶稣的话，你每个星期回到教会里面听讲道的时候，而你听出来的耶稣只是这样样，而不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圣经里面的耶稣的话，那我就想问你，作为一个属灵人，你真正要找着的是神差派那位，还是你幻想出来的那位？耶稣来到在这里第十节里面由衷地指出，神的子民以心地去寻找的，不是只是找一些好像出埃及那些神迹，不是找一些君王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帮助你有权有势，可以帮助你赚取更多的权势，或者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权势可以带挟下你得到好处，依附权贵可以使到我得到什么好处，是不是这样？不是啊。甚至今天我们更加不是来到去只是找一个人，一个名目，先知。你知道先知都有假的，牧师传道也有很多假的。如果你只是来到找神迹，只是找有什么好的大气，找个出名的人去，你去依附着他，用他的名字来以为你自己的灵命就会好。对不起，属灵人真正要找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才能够让人可以去脱离罪恶，重新找到永恒的归路。 明唔明啊，弟兄姊妹？耶稣借着施洗约翰呢，佢嘅问题同埋佢门徒带嚟嘅问题，向住呢班嘅群众，试问咁样讲，呢班群众有几多少会去听呢？我哋就要问一个问题，其实喺教会里面有几多少人，当你讲个真理俾佢听嘅时候，佢系会听嘅咧？还是他不想听的时候，扭横折曲将你所讲的东西，将它碎片化、片段化来扭曲，无理作出指控呢？我曾经试过的，被人这样对待的，是谈论到祈祷的问题。我说在圣经里面，如果有人告诉你，在圣经里面，祈祷的对象是父神，不是向耶稣，不是向圣灵的时候，你如果听到这样有什么反应？不喜欢这个的教导的时候，在圣经写明 的教导的时候，不喜欢的时候，就扭横折曲，然后将他去将提出这些提醒的人，将他去不断践踏。弟兄姊妹，我们就活在一个这样的世代里面，所以跟着来去第十一节至第十五节的里面，耶稣基督就介绍给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根本是活在一个无理的世代的里面，而且这些无理的对待会越来越激烈。我们一起看看耶稣提出这个世代是怎样样，好吗？第十一节至第十五节，我们一起读一次，好不好？好，我们一起读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耶应当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来到这段圣经的里面，给我们看见，哦，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找耶稣了，哎，那就搞定了咯。是不是就这样就搞定了呢？点搞掂晒呢？教会好多时候讲啲嘢咧，讲啲唔讲啲就系咁。搞掂啊，系啊，揾耶稣系搞掂噶啦。跟住落嚟点搞咧？唔讲。点解我哋要问呢条问题呢？因为嚟到呢段圣经嘅里边，耶稣讲到喺呢个嘅世代嘅里边咧，其实有好多嘅冲击是来到在我们每一个属灵人的属灵旅程上面，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因为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属灵的发展，就是活在一个没有理由的世代里面，而人甚至是要冲撞着上帝这个神国的发展。耶稣在这里要提醒属神的子民，我们要作好预备，尤其是耶稣当时在他面前的这班的群众，你们不要以为可以求求其其说信了耶稣跟着我一起走的时候，那你们就可以蒙混过关，不需要自己去面对这些困难了。这种思维呢，我们叫做麻鹰捉鸡仔的心态。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啊？小学成日玩的，玩个大只啲嘅就做母鸡，其他嗰啲个子细啲嘅就做鸡仔。咁然后咧揾一个恶形恶相嘅同学咧，就去扮麻鹰。咁麻鹰嘅作用系点样啊？就要将啲鸡仔啊，逐只逐只咁样捉晒佢。好多基督徒咁信主喎，点信主啊？只要躲在个麻这个的妈鸡妈妈后面呢，那我就会很安全的了，我不需要怎样自己去面对的了。所以呢，很多个信徒的思维就是，那我们就要去教会呢， 佢啲教会要提供最有能力嘅地方，有财有势有人脉。我有咩问题？佢好似妈妈鸡咁样样啊，就保护住我哋啦，揽住我哋啦。呢、这个世界有咩嘅问题咧？好似只麻鹰冲撞嚟嘅咧，我哋有教会撑住啦。你知唔知天主教会玩紧呢一套啊？基督教会都玩紧呢一套。我翻教会咪有多啲嘅服务啊，保障我个灵命会好啲咯，系咪啊？不一定喎。他以为当教自己个人有什么事的时候，受这个世界有什么挑战的时候，匿在大教会的里面，教会资源丰富性的后面，这个世界就有教会帮我挡住了。我被人炒鱿鱼啊，老闆对我 不公的待遇啊，找教会出面。怎样出面啊？跟我找份工，我又有工做啊，上帝祝福啊，是不是啊？耶稣在这里其实点出了一个问题，信徒其实从古至今我们都面对着不同的挑战的。这个挑战呢，耶稣在这里呢就用了施洗约翰成为一个分水岭介绍给我知道。如果大家在程序表里面呢，就会见到今天程序表里面第二点的讲道大纲就是一幅图的。这幅图其实是介绍今天来第11至15节的内容，应该怎样去诠释。如果大家看见这幅图，打横那条线就是讲时间的发展，一路去到永恒，永恒不尽，所以用一些点点点来代替了。施洗约翰在一个时间里面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就是要预备那位后来者。而这位后来者，耶稣刚才介绍了给我们知道，就是上帝所指定的那位耶稣基督。在施洗约翰之前呢，就有很多的先知和律法书的宣告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过去的日子怎样走的。但来到去到施洗约翰的开始呢，因为预备的这位主已经来到在你们面前了，他就展开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展。我们要听从的就是听从耶稣基督这位后来者的宣告，来到在这个世界而活。所以简单点来说，在救恩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施洗约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是将整个的救恩的计划指向于耶稣基督，再不是维系在旧约众多的先知的讲话，不是只是维系在旧约的律法书，那些不是废去的。相反，耶稣在前文已经讲过，在登山部分，我来是要怎样成就律法，并且一点一划也不废去。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代的时候，施洗约翰所预备他来到的时候，其实是将整个旧约的在施洗约翰之前的律法书和先知的讲话，将它完全完整化地去到推行出来。因此在第十一章的第十一节的里面，耶稣马上讲得清清楚楚给当时的所有人知道，所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原文开始是叫做 Amen Amen Amen， 我真实地很肯定地话给大家知道，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这个其实是指到于施洗约翰在救恩历史里面所作的工作，是比过去所有的生出由女士所生出来的任何一个人，即所有人都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更重要。但是怎样样呢？虽然施洗约翰是这么重要，在整个救恩历史里面扮演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 但是施洗约翰他相对于在天国里面最少的那个呢，施洗约翰其实都是最排尾的那个。但这句圣经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刚刚才说他最厉害最巴闭的，但是为什么讲到他在这个天国的里面是最少的一个呢？其实这句说话有两重意思的。第一，不是尝试将施洗约翰在天国的里面的身份抬到最高，而是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其实在天国的里面都跟我们同样都是其中一份子。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知道由施洗约翰开始，我们进入到这个末世的当中。在这个末世的里面，属神的子民的角色其实是很重要的，重要，但是重要之时不要将自己抬举到很高。所以跟着在第十二节的里面呢，马上再继续的引申，引申什么东西啊？我读多一次了，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耶稣那一刻，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是要的人就可以得着了。在这句说话的里面，其实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的。今天从施洗约翰开始有法的，是我们需要出力的，不是等人抬你上天堂的。今天很多教会的信徒听完那些道理，就以为回到教会之后信了耶稣举了手受埋浸之后，天堂有个位给你的，你不需要担心。No， 不是这么简单的。天国是要怎样养的？是要努力的人才可以进去。那是不是行为轻易啊？啊，又不是。其实这句说话是反映给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作为信徒的，我们是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我们是需要靠赖主的教导来到去面对和去努力的。最近这 几年我曾经听过一句香港人经常都说，他说机会是被那些有预备的人才得到的。但这句说话在圣经这里再讲多一点给我知，不是机会，不是入天堂的机会，入天国的机会当你信耶稣已经有了，但是当你在这个的身份的里面的时候，你是要出力的。什么要出力的吗？什么不是有教会好像鸡妈妈这样保护住我，我就可以入天国的了吗？乜耶稣不是扮演那个鸡妈妈保护住我的吗？耶稣没错是看顾你，不过他没有代表说看顾你叫你不用做，不用努力。而我们发现到，当人越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的时候，相反人更加多机会去显出他是属神子民的生命。其中一个例子不用远的，刚刚我们看完的，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什么境况？在监牢里面的境况，下在监里面的境况。而在历世历代里面的众信徒，我们也要看见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很多时候对于信徒根本是作出无理 的一个攻击。而最明显的例子就跟着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结局的时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犯过什么罪？没犯过罪。但是人其实我用这个广东话的 演绎俾大家听。当时啲人指控耶稣基督嘅罪系咩啊？耶稣你口碎，我哋唔中意听嗰啲嘢，你做乜讲啫？仲要讲到自己咁大系君王添，系你冇做过啲咩坏事，你冇组织军队嚟到去做叛变，推翻罗马政府冇，不你口碎。弟兄姊妹，信耶稣基督嘅人呢，就唔系口碎，而系因为耶稣基督个心思系点样谂，我哋就点样做。有时唔需要讲嘅，做啲人都已经唔中意嘅。我曾经经历过一件咁嘅事，同大家分享过。有次我哋整车。去一个相熟车房，一个车房嗰日，我同佢讲，我话个车个 brake 有啲问题，你同我整一整。佢话好啦，冇问题，同你整啦。整完之几钱啊？我话咁，佢话诶咁熟，唔紧要啦，大约300-400到啦，咁样。好啦，整完晒个车，过咗几个钟头，我翻去攞车之后，咁跟住我就同佢讲，诶俾钱啊，咁样样。咁佢话诶得啦。俾钱啦，得啦，开咗单啦。咁跟住，你点俾啊？我话碌卡啦，咁样碌卡咯，嘟咁嘟咗咁咪走咯，吓攞单走咯。相熟我都唔睇单，所以师母成日话我千祈唔好唔睇单啊，吓。咁当我攞单攞咗单，掉咗喺个车嘅车侧边，咁咪揸车走咯喎。揸车出到街口，就见。停咗个红灯，咁啊红灯停车啦，咁啊等，诶立立睇下张单啦，咁样，咦呢个张单收我100+嘅，咁我睇下张单列晒嗰啲整嗰啲嘢系啱噶，点解100+唔系几？哦，加错数啊，原来佢将其中个300+变咗3-幾人钱打落去，所以个碌卡都自动碌。碌少咗幾百蚊，我即刻轉頭 U turn 翻到去車房嘅時候，我就揾翻嗰個嘅東主，話：誒啊邊個你喺唔喺度啊？咁佢話：我喺樓上食飯啦，唔得閒啦。咁我話：喂，食飯都要重要啊，快啲落嚟啦。咁佢話：誒咩事啊？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喂，你計錯數喎，你收少咗我錢喎。有冇搞錯？冇理由嘅。咁跟住我嗱，俾張單你睇下，你自己寫都係噶，不過你加錯數啊咁。你估佢點答我？我未見過呢啲人咁老實蠢成咁嘅。嗱，佢呢句説話其實唔係攻擊我嘅，我知係朋友嚟噶，我同佢好熟嘅，而到而家我仲有同佢聯絡嘅。但係西人係點樣諗啊？最好就哎呀，攞咗張單走咗啊，算數啦。做人唔係咁嘅，做基督徒係點樣啊？我期望同你喺天國裏有份啊！今日你唔知，聽日你都會知，第日聽日你唔知道，上帝會話翻俾你知。我點面對你啊？用湯傳道教我嗰句説話，我人格。贵过嗰几百蚊啩？其实呢句说话反映出基督徒嘅人生，我哋嘅价值啊，唔系喺呢个世界嘅人嘅标准量度嘅。耶稣喺呢度介绍俾呢班门徒知道，喺呢个嘅天国嘅里边系需要出力，我哋先至可以进入到去嘅。在这个过程不是行为清义，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清义，所以我们努力会去做。因此我们看回第十三节，第十三节这样说，他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到约翰为止，指什么东西啊？在众先知的介绍里面，大家都知道先知怎样被当时的各式各样的人，包括君王世人怎样去践踏、污蔑、攻击。 但先知如果是忠心的，无非就是希望人去认识上帝，对他自己有没有奖，没有奖，没有奖的。弟兄姊妹，你听了我讲这么多年道了，有时可能你听完我讲道，你会觉得挺硬心的，正常的。你说，哎，牧师真是衰，又讲，梗系讲我了。牧师冇咁得闲，特别为你讲一堂道，除非我同你坐低慢慢倾你嘅问题。但上帝俾我哋作为神嘅子民，系想你成长，想你努力地进入天国嘅里边。你越受逼迫，或者越受一啲无理嘅对待嘅时候咧，反而系你更多嘅机会去作见证嘅时间。所以当我们如果去参考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耶稣讲到众先知和律法的预言，其实是告诉我们知道一个作为神的子民，或者甚至在上帝的启示里面有一个典型的情况，人属神的子民在这个世界里面必然是被这个世界的冲击的，而且没有时间使到你们好有个好日子的。那你说，哇，那信耶稣信成这样的吗？是啊，看完后面啦，14和15节，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哎，怎么突然间耶稣提到以利亚呢？其实提到以利亚这个陈述呢，就讲回以利亚先知，他在旧约的圣经的事件的里面，以利先知最出名的现象就是，他说只剩我一个人去到侍奉主你，没有了，君王又来逼迫我，君王又来想追杀我，我不如死了他好罢了。但如果当我们参考回马太福音第17章第10至13节的里面，耶稣其实同时间借用了以利亚先知来到去比喻施洗约翰，最后尾引出一个真是忠心侍奉主的人。以利亚引出哪一个忠心侍奉他的人？他的徒弟以利沙。这些旧约的经文我不在这里详细介绍了，不过大家从这一段圣经的里面，我们会去看见耶稣其实基于旧约的了解，对先知和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陈述，去重新告诉当时的每一个人听，我们要有这样的预备，面对一个无理的世代越来越冲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反而是一个见证的机会。有人为了这些言论，可能是因为啊冲击来到了，不如我们稍稍迁就一下那些人，这样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有柴烧呢。但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以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有柴烧，过多两天你连你的属灵生命都可以卖给他们。我们是哪一类的信徒？按照耶稣基督的启示，面对一个没有冲击的世界，还是我们是跟这个世界妥协呢？最后尾第16节至19节，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要是凭着智慧去面对这个无理的世代。我们读一次好吗？第16和17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嚟到去最后尾呢一段嘅圣经第十六至到第十九节嘅里边，耶稣介绍咗一个情况，可能更加使到我哋扎心嘅。我哋作为神嘅子民，有个使命喺呢个世界去向人报好信息。耶稣就用咗一幅嘅图画，呢幅图画就充满讽刺性。咩图画啊？佢用一幅孩童在街市上面招呼同伴的图画来到去介绍今天我们所活在的这个世代的人的状况。在这个图画就是十七节的里面介绍，就讲到这班孩童就说， 我们向你吹笛你又不跳舞，我向你举哀你们又不捶胸。其实是讲些什么呢？意思是说，一班人在一班他们的朋友聚集的地方，市集啊，街市市集，最多见到自己的朋友的地方，当他有开心事，哎，好开心啊，没人理你的。当你好伤心的时候呢，你那班朋友会怎么样啊？没人理你的。而且有没有留意这段圣经讲，吹笛、跳舞、举哀、捶胸是两对相对词眼，是让我们去讲到那个人跟你有没有 同感一灵啊？有没有同一份的灵在他里面体贴对方呢？简单一点来讲，这班的人所谓朋友，其实根本就跟你没什么关系。开心又怎样？ I don't care， 我不理你。伤心又怎样？ I don't care， Why I need to be sad？ 没需要跟你一起举哀啊。其实耶稣在其他的书卷里面介绍过的，与喜乐的人同乐，与举哀的人同哭。来到这段圣经，耶稣告诉我们知道，这班人根本就不理会你是怎样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你。你就算有好的事情跟他分享，他们都拒绝的。你有不开心的事情，一起 有哀伤的时间，一起去大家彼此看，都没有的。这个这样的世代不是今天这个世代咯，因为这个世代关心的是个人自己的事。今天你知不知道我们很喜欢玩手机，看 Note， 看 Tablet， 看那些平板电脑。为什么？我主宰我所活的世界，我喜欢看什么，我喜欢成为什么人，我喜欢接触什么东西，那个我非常之大。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他。耶稣来到这个这样的情况，他引用回约翰他的经历和他自己的经历，来到去诱发这班的群众，跟随着耶稣的群众。他说，既然这些人他都不关心你们究竟是彼此是怎样的关系，他只关心自己的时候，但是他倒过来又用尽各样的方式来到去指控对方。那这个是什么世界呢？你都不想理我，你为什么要指控我呢？耶稣反而去问这些问题给他这班的群众，而这班的群众有什么回答啊？刚在这刻他满脑子只是疑问，没有答案。耶稣不会让他们在疑问的当中，于是乎给他答案。答案是什么？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这句说话是指到什么呢？ 有智慧的人，他只会在他自己的实质的行动上面印证他是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有时亦得不是那么清楚，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是什么？哦，大晒啊，智慧不是智慧大晒。如果当一个人有智慧，他就以他的行为去印证他有什么的智慧。这句说话是这样翻译的。所以我用回今天 我的讲题副题就是凭智慧回应无理的世代。 Wisdom is vindicated by her deeds。 你说牧师为什么 her deeds？ 因为智慧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一个雌性或者的一个的词态 feminine、一个的 noun， 一个名词。智慧显出自己是怎样显出的？是在他你随着智慧而衍生出来的行动。简单一点来说，一个人如果他有哪一类型的智慧呢，他就会显出哪一类的行为了。智慧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人的智慧。人的智慧是什么东西？自我为事。刚刚先讲完而已，跟你再歌再舞又没兴趣，跟你一起举哀你又没兴趣，你只是顾着自己，而且当人家怎样的时候你就把握机会去攻击其他的人，显出自己很重要。这种就是世人的智慧，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讲到的时候那个 题目做又死不做就死，就是这样的情况。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问的，其实你们有什么的智慧在你们里面呢？如果你是有从上头而来的智慧，你们会怎样呢？雅各书三章十七节 James chapter 3 verse 17 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有没有留意雅各的陈述对于智慧，特别是从上头而来的智慧，他第一样讲的是先是清洁 Holy， 然后才是和平。还有和平都有，你 是不是都和平啊？没有原则的和平啊？还是你是为那个人和上帝修和关系而有和平？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最后作出这个提问，是要让每一个他的子民，特别他面前这班的人，明白到如果你们是和我一样属神的子民的话，你们必须要经历过这个出死入生的过程。不信的人会怎样呢？他们死，他们会死在自己的罪恶过犯当中。但如果属神的子民呢，他们的死是进入到永恒的国度里面。耶稣基督最希望的，在他面前的群人是一班可以跟他出死入生的人。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当你听完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又怎样证明到或者看到自己是一个愿意跟主出死入生的一个属神的子民呢？预备面对这个无理的世代，用智慧，用神的智慧去作一个准确的见证。这样的见证是建基于圣洁与神的修和关系。让我同心低头祷告。赐给天父，多谢你给到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耶稣苦口婆心地向着这班的门徒群众去作出一个准确的一个规劝， 因為他不想他們是一班只是柴娃娃跟著就以為已經得救得著了的人。今天我們是不是都是一班柴娃娃以為自己得救的人呢？還是我們真真正正有從神屬天的智慧，以屬神的智慧去作出的行動，去見證出我們自己是屬乎主你的人呢？求你的幫助，因為我們知道這個過程殊不容易，而且可能會經歷很多的挑戰、引誘、試探，求你的靈帶領我們，同心禱告，奉靠主耶穌得勝的名字而求，阿門。